深切的理解和关心从耳骨渗入心田，李冰凉的眼圈不自觉地红了。严组长，那我现在不能对你表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现在是十八大以后了，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，你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妥善解决，碧山的问题也一定能够得到解决。就这样吧，你先回去等消息。严真的话令李冰凉感动，但是他又有些着急。可是严书记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案件正在关键时候，不能中断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放心吧。李冰凉从宾馆走出来，奇怪，尽管并没有完全解除疑虑，可是他却觉得两腿轻松了许多。
爸爸，
苗苗的呼声从前面传来，他看到了三张笑脸。这三张脸真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脸庞啊，他也不自觉地露出笑容迎向三人。第一个开口的是性急的陈青。
李娟，怎么样？
李冰凉点点头说挺好的，简要说了严真接待自己的经过。陈青听了高兴起来。
原来他是中纪委的，他要是这种态度，那你没问题了，什么时候恢复你的职务啊？咱们得抓紧回去。
李冰凉又把严真的话学了一遍，陈青更加高兴。
这么说你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？
李冰凉却有所保留地说，也不要想得那么容易，还是看最后的结果吧。应付完陈青，李冰凉转向苗宇，问他和严真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。苗宇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他告诉李冰凉，明日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杂志，最善于捕捉社会敏感问题，他们早就风闻了晶圆煤矿并购的一些黑幕，派记者做了初步调查，认为问题非常严重，就反映给中纪委，中纪委决定深入调查，为了更好地掌握真实情况，就和杂志社一起行动，这样他和严真走到了一起。原来是这样。李冰凉又问苗宇，严真对碧山的情况是什么态度？苗宇说，怎么说呢，严真说过一句话，在碧山这种地方，正直的人没有立足之地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么说他确实是个正直的人，可是他能够像他表态的那样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吗？苗宇说，据他了解，严真为人干练，不说空话，他是副省级干部，如果他这么说了，就肯定能够做到。李冰凉仍然不放心，说时间紧迫，不能拖得太长。苗宇说，严真肯定会向省委提出建议，估计省委也不会对中央巡视组的建议置若罔闻。可是对于李冰凉返岗的具体时间，苗宇也拿不准。所以李冰凉仍然不放心，又拿出手机打给林音。铃声刚响两声，林音那边就接起来。
冰凉，谈完了。
李冰凉说谈完了，自己把该说的都说了，还说了严真的态度。林音听了很高兴。李冰凉又说自己复职不能拖得太久。林音说碧山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，如果中央巡视组真的态度明确，纠正起来不是难事，让他放心等待。没办法，只能耐心等待了。可是李冰凉却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这回是韩星辰打来的。
李局，怎么样，我听说中央巡视组进驻靖远了，你应该找他们谈谈呢。谈过了，效果怎么样？太好了。是，碧山这边也知道了，都惶惶不安着呢。当然是他们惶惶不安，现在他们大概自顾不暇，琢磨怎么应付中央巡视组呢，所以也没采取什么大动作。最重要的是你能快点回来就好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只是时间别拖得太久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盯着他们，只是毕竟和你暂时不一样了，我只能暗地里行动。从你离开我也没闲着，正在通过私人关系调查别墅区的录像。对了，DNA 比对结果出来没有？还得明天。我知道，只是太着急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
说了好半天，韩星辰才放下电话。李冰凉想象得到，他一定受到了鼓舞。
眼前似乎无事可做，只有耐心等待了。这时苗苗提出已经快中午了，该吃饭了。
陈青说，去酒店庆祝一下吧。
李斌良说，不，现在庆祝太早了，应该在组织决定我们返回碧山时再庆祝。
不，应该把案子彻底侦破后再庆祝。
李斌良嘴上这么说，其实心里的理由并不全是这些，因为他的眼前又出现早晨家里厨房那一幕，三个人一起吃饭的那一幕，那种感觉他还想再次享受一下，因而提出回家去吃。陈青看出了李斌良的意思，说道，
那好吧，我就不乱掺和破坏你们的三人世界了。
话说出半截儿就停下来，并在尾音中透出了悲凉的腔调，不知是不是想起自己的遭遇，想起了谢蕊。李斌良的渴望得到了满足，三人回到家中，他又倚门向厨房内看去，看到两个女人忙活着做饭的身影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忍不住下意识地说了句，
等我完成碧山的任务，我真的辞职回省厅，天天过这种平凡的日子，但是你俩必须在我身旁。
苗苗听着，眼睛看向苗语，苗语却垂下眼睛，把头转向一旁，停止了吃饭，好半天才回过头来。李斌良知道苗语在流泪，酸涩也忍不住从自己的心底生出。饭后收拾完厨房，苗语进了李斌良的房间，关上房门轻声问，
你刚才是什么意思啊？
李斌良大胆地盯着他，
你不明白吗？你能告诉我，我还会享受家庭的温暖吗？我还会和心爱的人守候在一起吗？
话说不下去，喉咙哽咽了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突然上前伸出手臂，把他拥抱在怀里。
苗宇，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，你必须留在我身边，听见了吗？我要你答应我，不要再离开我。
他感觉到他浑身在颤抖，他伏在他的胸前抽泣着说，
斌良，你不知道，虽然和你中断了联系，可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刻忘记你，我也曾幻想着有这一天，可是我不敢太期盼，只能克制着。斌良，尽管这些年我见过不少人，可是我从没发现过你这样的人。我去碧山是为了工作，也是想再见你一面呢。
他呜咽出声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李斌良更加用力地把他拥抱在怀里。
苗宇，快答应我，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离开我。说，快说。
苗宇没有说，可是却在用力地点头。李斌良的泪水终于不可遏制地涌流出来。下午是漫长的等待，李斌良尝到了如坐针毡、热锅上蚂蚁的感觉。一下午，他和韩星辰通了三次话，最后一次，韩星辰告诉他，他已经获取了一段有价值的录像。就在一个多月之前，也就是谢蕊怀孕的那段时间里，武权的身影出现在别墅区附近的监控录像镜头中。李斌良听了非常高兴，要他千万保存好。放下电话是更焦急的期盼，他不时拿出手机观察着时间一秒一分的走过，然而到了下班时间仍然没有任何消息，看来今天是没有戏了。可是碧山的情况瞬息万变呢，他忍不住拨打了林音的电话，林音的话使他稍感安慰。林音说，据他所知，省委常委经常夜间开会，特别是涉及研究干部的议题时，看样子还有希望，但是还得继续受折磨。李斌良放下手机，只能继续等待，等待。晚九时许，手机忽然响起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是林希望父亲的号码，又出什么事了？莫非他产生不祥的感觉？手机里传出林希望母亲的声音，
李局长，这可怎么好啊？
李斌良急忙安慰她别着急，问出什么事了。原来她和丈夫听到了李斌良被免职的消息，情绪上深受打击，为等待儿子被害真相和凶手伏法而活着的丈夫陷入昏迷，生命垂危。她哭泣着问李斌良怎么办，儿子的案子他还管不管，还能不能有人管。李斌良立刻大声叫起来，
大嫂你听着，我还会回碧山的，还会当公安局局长的，你告诉大哥让他一定挺住，我很快就回碧山，很快就会破案，你告诉他我三天内一定破案。
林希望母亲听了李斌良的话稍稍高兴了一些，要他再大声说一遍，他把手机放到丈夫耳旁让丈夫听到。李斌良按照他的要求大声复述了一遍，向林希望的父亲保证自己三天内一定破案。片刻，手机响起轻微的呻吟声，林希望母亲告诉李斌良丈夫醒过来了。受到这个刺激，李斌良又变得焦灼不安起来，他无法入睡，不时地在地上踱步，弄得苗语在苗苗的房间里也无法入睡，穿上衣服走过来陪他。时间继续一秒一分地走着，眼看零点了，看来今天是没有希望了。然而就在苗语的劝说下，李斌良准备脱衣上床时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的号码。谁？是李局长吗？我是秦梦祥，碧山市市委组织部部长。
啊，秦部长，有什么事？
市委刚刚接到省委通知，省委认为碧山市市委撤换你的决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，是错误的，也是无效的，责成市委恢复你的公安局局长职务，并要求在第一时间通知本人，所以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打扰您休息了。
不，秦部长，我还没睡。太好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
不用谢，这是应该的。李斌良同志，你受委屈了，市委已经决定明天由我带队，并派专车前往京都迎接你回碧山复职。
不，没必要这么折腾，我自己带车回去就行了。秦部长，太谢谢你了，就这样了，再见。
李斌良刚刚放弃手机，他又想起来是林音。
碧山市委给你打电话没有？
打过了，谢谢你林厅长。
还是谢中央巡视组吧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没想法，只想着快点回碧山。
对，我想连夜启程。
没必要，走夜路不安全，明天早晨吧，早一点出发。
行。林厅长，你知道内幕吗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
没有内幕，就是中央巡视组向省委提出了建议，省委常委连夜开会研究，争论得非常激烈，所以才拖到这时候，不过最终还是正义胜利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明天还有事，抓紧休息吧，别太激动，影响睡眠。
林音放下了电话，李斌良抬起眼睛看着苗语，苗语也在看着他。林厅长说别太激动，影响睡眠，可是此时此景怎能不激动，怎么能入睡？李斌良突然张开双臂，又将苗语拥抱到怀中，并且越抱越紧。这时他忽然回想起多年前他和他第一次拥抱的感觉，忽然觉得自己和他从未分离过，这种感觉让他消除了残留的陌生感，也让他更紧地拥抱住他，并不自觉地开始亲吻他。他最初还想逃避挣扎，可是很快放弃了抵抗，发出一种轻微的呻吟声，这又使李斌良忽然有了生理上的反应。他把他抱到床上，开始脱他的衣服，他无力地说着不，可是却不再做抵抗。然而就在李斌良想采取进一步行动时，忽然大脑嗡的一声，谢蕊的尸体出现在眼前，林希望的尸检照片出现在眼前，林希望家残破的小屋，林希望父母悲凉的面庞出现在眼前，碧山天空的煤灰粉尘也忽然出现在眼前，遮天盖地地向自己扑来。李斌良的大脑和身体陡然降温，他停止了脱苗语的衣服，慢慢起身，把他衣服整理好。
苗宇诧异地睁开眼睛望着他，他轻轻对他说，
对不起苗宇，现在还不能这样，我没有权利享受这个，最起码现在不行，一切要等到碧山的事情有个了结才行。
苗宇意识到他的心理变化，仰在床上看着他，
不，那时候也不行。
李冰凉不解地问，
为什么？难道你……
苗宇认真地说，
你必须为我举办一个庄重的婚礼才行。
李冰凉一下明白过来，再一次紧紧地拥抱住他，
亲爱的，我答应你，一切都答应你，亲爱的，你真是我的心上人，真的理解我。
苗宇去了苗苗的房间，李冰凉一个人躺到了床上，为了有充足的精力迎接不平凡的明天，他告诫自己必须入睡，而且生了效，居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，甚至还睡得很香，直到一双温柔的手拨动他的头，
爸，起床吧。
李冰凉愕然醒来，看到的是女儿苗苗的脸庞和双眼，猛然想起今天要回碧山，急忙穿衣服。苗苗告诉她不着急，才五点，什么都来得及，可是她却还是觉得起晚了。穿好衣服，继续手忙脚乱地上卫生间、洗漱，之后是上了饭桌，和苗宇、苗苗坐到饭桌前。起得早，本来没什么食欲，可是见到桌上摆着的腻乎乎稀粥及金黄色的馒头片，还有两个素炒的小菜，食欲又上来了。一边吃一边想，看来苗宇还是有点厨艺的，今后自己算是享福了。可是今天他只能享受到这里了。撂下筷子后，他给陈青打去电话，要他快点来接自己。陈青说他正在骑车，李冰凉决定下楼等待，苗宇和苗苗也决定送他启程。走出门洞来到楼外的时候，李冰凉发现东方已经现出红色，他在苗宇和苗苗一左一右的拥簇下向小区大门走去，再次感觉到一种幸福。苗苗走着走着忽然凑近他耳朵，
爸，对不起。
李冰凉不解地看着苗苗，苗苗看了看苗宇的方向，又对他轻声说，
要不是我，你早就可以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了。
苗苗忽然住口，看着李冰凉的头部。李冰凉不解地看着苗苗，不知他发现了什么，他抬起手轻轻地从他的头上拔下了一根头发。
爸，瞧，你有白头发了。
李冰凉看清苗苗的手里真的是一根白发，急忙安慰她说，
白就白吧，我早就见过了，再说还有比我小很多就白了头发的呢。
可是我不愿意你白头发。爸，我长大了，今后再不让你操心了，对，我不再干预你和我苗姨的事了，你们尽快结婚吧。
女儿的话让李冰凉感到深深的温暖。走出小区大门，三人一边轻声交谈，一边站在路旁等待着陈青的车到来。苗宇忽然住了口，向李冰凉身后方向看去。
冰凉，你看。
李冰凉扭头顺着苗宇的目光看去，看到一辆轿车向自己这边驶来，随着距离接近减慢了速度，但是这并不是陈青的车，这……李冰凉忽然神经一耸，一种极度的不安从心底升起，继而变成恐惧。不好！可是来不及了，轿车已经驶到了跟前，停下，车窗打开，车内伸出一支手枪，枪口指向自己。他甚至看到车窗内男子有几分熟悉的面孔，对，是马刚。李冰凉的血一下子凝结了，他的手伸向腰部拔枪，却摸了个空，枪已经被他们收走。完了，我死了他们怎么办？此时李冰凉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不能让枪口伤害自己的亲人。他用胸膛迎向枪口，下意识地张开手臂去遮挡苗苗和苗宇。 可就在这一瞬间，一个人拨开他的手臂，冲到他面前，双臂像翅膀一样张起，挡在马刚的枪口和他之间。
不要，冰凉！